Hallelujah, 荣耀归他，圣羔羊已全然得胜。Hallelujah, 荣耀归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宝座前有众水的声音，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拜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他，圣羔羊已全然得胜。荣耀归他，圣羔羊是万王之王。
在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道再次的激励和苏醒每一位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亚哈斯啊，真是个很坏的王啊，这样改变神的样式啊，这样的效法外邦啊，行可憎的事啊，是我们很大的警戒啊。今天啊，要看到今天扫罗的蒙恩啊，蒙大马士的光照啊，整个人生大改变啊，这样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彼得也是啊，可能那个时候啊，虽然外面环境这么逼迫啊，那道确实广传啊，许多人悔改归向我的主啊，舍己其实随着呀，放在你的国度的开展啊，我相信你的大能啊，这谁能拦阻呢？我们心里向你感恩啊，也求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就能让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道上蒙恩啊，这扎根啊。我要感谢赞美你啊，你的孩子一无所有啊，我们仰望的就是你啊，你圣灵大大的工作啊，你的宝贝血接近孩子啊，你让你一切的亏欠啊，求你的宝血洒在这里，完全的分辨为圣，不见一人之见，耶稣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还是健康求祷告，奉主耶稣圣灵求。啊，今天我们看到在列王下的十六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啊，那么列王记上下的第六章啊，特别就看到啊，就是的亚哈斯呢啊，这个人真的这个王啊是很坏很坏啊，效法外邦啊，行可憎的事，甚至是儿女惊活呢，这么残忍啊，是这么一个王啊，已经借着弥赛亚啊来劝他，他不听也不信，因着他正犯罪，神把他交在仇敌手中，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是呢啊，去求告啊亚述啊，依靠势力啊，是这样的一个王啊，而且呢把整个圣经的样式都改变。把亚兰的啊那个国家的偶像啊，他们的堂呢，把这个堂呢样式呢也要呢啊，就是建起来，在圣殿里面，整个圣殿被污秽了，是这么一个王啊，是个正是叫我们啊听看了，算是很难受的呢，会这样的一个南国的王是这样的啊抵挡神啊，违背神的旨意啊，是放肆干放神的。那么对照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就看到今天的啊扫罗啊啊叫变保罗了，蒙主的光照啊，大马士的光照试验的照着他，一直使他真的扑倒痛悔，整个人生大改变，而且受主的托付啊啊，我们看到啊，所以一个是主的样式，一个是外邦的样式，一个是放肆刚放，一个是罪魁蒙恩。这个蒙恩啊，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啊，往下的十六章，列王记下十六章啊，我们就看啊啊，先看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啊，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这就讲到北国的那个年日啊，就看到在比加作王的时候，十七年，犹大王约堂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亚哈斯的名字是主人。他自己要做主的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献耶和华啊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北国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来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活，并在丘堂上、山岗上各千岁树下献祭烧香。你看这一段1到4节，就看到这个亚哈斯啊，真是啊坏事干绝了。怎么样啊？啊，不效法啊，两个标准，不效法他的大卫，因为大卫是向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使徒行传13章啊一个22节就讲到啊。列王的标准就是大卫，我寻着耶西的儿子大卫啊，他是合我心意的，因为他的房事上要遵行他的旨意。而且在36节又讲到大卫他是一个服侍乃事的人，就这么一个好的王，但他不效法大卫啊，他却怎么样效法呢？就是北国啊，效他却效法是吧？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啊，你看到亚哈他们是拜巴利的，是吧？是很多的罪呢，啊，他是顺从耶西别的，他是自卖的，是这样的一个亚哈，还有北国啊这些君王全部是拜金牛犊的，所以今天啊，看到啊亚哈斯呢还要拜巴利的，就是效法那个以色列，不仅如此。啊，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啊，就是这些外邦人可憎的，并且做什么事情啊？是他的儿女惊活哎，你看儿女惊活，性格暴露啊，这个罪多大啊！这么的残忍，把儿女性格暴露，这是神所非常憎恶的事情，他要这么做，整个人就是犯罪多。啊，还有呢，并在啊丘堂上、山岗的各青树树下献祭烧香。你看到这几点下来，都是犯罪作恶啊，这样的拜偶像，惹神发怒啊，并什么呀？我们十诫的第一条诫就是叫我们要啊，不能够拜偶像啊，这是神所恨恶的，在立位记啊，好多圣经都讲到，如果你拜偶像，要把你治死的。但是这个君王是这样，而且是儿女惊火，是这些迦南的恶事，是吧？是啊，效法这些外邦的啊，是非常可憎的。我们在思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的名字是主人，他就自己说了算的。弟兄姊妹啊，他是啊，一个人如果不怕上帝，他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他不要上帝，他拒绝神的命令啊，依靠势力等等下的今天，亚哈斯可以说南国是很坏的王，还有一个玛拿西，这两个是最坏的，把整个上帝都污秽了。下面都讲到要改变现在样式，明明他知道的是吧？这是约堂的儿子啊，约堂还是外面有建造的，还是敬畏神的，就是没有进的耶和华的殿，但是完全是怎么样啊，就是抵挡神这样的一个王呢啊，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是主人没有顺服神啊，也不听劝，你说这样的人多危险啊，这样的坏王实在是我们的警戒啊啊，所以1到4节效法外邦行可憎事，效法外邦啊，就现在见我们要效法大卫，是要在罗马书12章1节就叫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圣洁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你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啊，来变化，这样子呢，所以今天你效法世界，效法恶俗是这样啊，他这个人啊，我等看到啊，这样做的原因，他就是不怕神啊，不尊神为圣啊，也不听劝， 结果神就发怒了。你看五到六节，亚兰王利逊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底迦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北国和啊那个亚兰啊王啊再合起来啊联盟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所以叫亚兰收回哪里啊？伊拉塔，伊拉塔就是犹大的一个城，把它收回归给亚兰了，将犹大人从伊拉塔那里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伊拉塔，你看坐在那里，直到今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以赛亚第七章，先知已经出来劝勉的，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章啊，我们先看到啊，从第一节开始，乌西亚的孙子约堂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就告诉大卫家说啊，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了啊，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啊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啊司亚亚属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就不要怕，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是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去攻打犹大，然后让他攻破他在其中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并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就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都是利逊啊，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里已经讲到了啊，就是你不要怕。那么下面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啊，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啊，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他就这样不求也不信啊，他为什么这样？他就是要怎么样依靠势力，他依靠亚述的。最后他就这样，所以这里啊五到六节我总结这句话，不听劝告，不信不求，说的还这么属灵，我不试探耶和华。弟兄姊妹，这里就不听啊，以赛亚已经说了，这两个国家一定会最后都亡于亚述的，他不听，他就求亚述，下面就知道了。这弟兄姊妹，不听劝告，不信不求，五到六节，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是你虽然他两个国来联盟来攻打了，你对一个反应，你就是跪下来祷告，或许要把全国也召起来，面临这么仇敌来攻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就得靠神吧。说当时的约沙法也好，以撒也好，面临古时的百万大军是怎么得胜的？神救他们，是吧？因约沙法那个时候还是诗歌班排在前面的，神都给他们得胜的，但是他渐渐不求也不啊也不信，所以最后会这样的惨败啊。所以呢，渐渐不听劝告，不信就是不求。好，第七到第九节，七到九节我们看下面。好，那么就啊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啊提格拉比利士，说我是你的仆人啊，你看你的儿子向仇敌说你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你不要以为啊，哎呀，他怎么会这样称呼啊？其实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会依靠势力的，在疾病这一块，你也会依靠庄家，不是说你不求庄家不可以，但是有一点，你先要祷告，神会借着医生对你说话，病也会看得准。如果你都是依靠 啊，这些很难的，庄稼也会误事的啊。那是啊，爱人这么跟我讲的啊。他的妈妈呢，这个白内障这个人普通的手术也是个庄稼，结果有次眼睛就做坏了。他就跟我说，你的孙子啊，就不要依靠这些了啊，就是我们祷告是谁做就谁做，所以我们就没有求了。所以今天啊，人都会很容易的在依靠圣灵。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你看，其实亚兰王真的给救那个亚述，真的救他了，是一时的，是这样啊。那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府库里的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啊。那么亚述王就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就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的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这是好像帮了他的忙一样啊。我们再看在历代之下啊，28章里面看看究竟帮了多少忙呢？历代之下的28章啊，我们看一下啊，28章啊，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啊。那么我们看下面也猜想的啊，那么20节，亚述王提个拉比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就不帮了，还欺凌他呢。所以你依靠势力会依靠的，会依靠得住吗？定住没有？真的，我们看到历史上，我们圣经都记载，当时我们的以斯拉记开头，他们不是因着啊也有啊那个君王的命令嘛，所以可以鼓励王兴起，可以回国建殿。那么建殿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反对了，就反对他们，就要逼迫他们停工，一直停了16年的时间啊。后来他们开工的时候，也不是下令啊，就是上面的王下令，不是，就是借着哈该啊，撒加利亚对他们的勉励啊，叫他们一定要靠主，结果他们就建圣殿了。当时这些人又过来，他就说这个建造神的殿是神叫他做的，他把自己名字都报上来了。结果你看，就是查出来确实有这么一卷书，就是鼓励兴起嘛，当时就是可以要建造圣殿。后来他们又开始嘛，所以在做圣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逼迫的，如果做按照他的意思，你一点事也做不了，一点事也做不了。你现在你不是这个大环境，我们是怎么办？我们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神都同在啊，圣经都告诉我们有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神就在中间。我们这里睡到人数不多，神在中间呀，真是神在中间，我们就好了。就是什么呀，不是说几百人在一起，神同在的。如果说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遵行神的道，你几百人也没有用。当时有个黑人，在美国有个黑人啊，他要去白人教会去聚会，他们不给他去，他说有种族的关系嘛，他不给他。但是神在面前祷告，神啊，不是聚会怎么不给我们聚啊？神给他一句什么？我也被关在门外，定什么呀？所以今天有没有神的同在很重要，不是在乎人多人少啊。所以今天啊，他就是依靠势力了嘛。那这样啊，好，我们看啊，7到9节，依靠才是终必徒然，你们要没有用，在代下的28章里面就已经讲明了，是吧？啊，28章12节啊，都讲到啊，没有用啊，是7到9。再看10到16节，是不是？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啊，提格拉比利色在大马士看见一座堂，就照堂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你看啊，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了一座堂。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堂，就就建堂，在堂上献祭、烧燔祭、素祭、烧奠、交奠祭， 将平安祭牲那些撒在堂上，这不是祭堂上铜堂上，那是什么？那是新堂，那是改变的样式啊！你看多么可怜啊！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堂从耶和华殿的新堂的中间搬到新堂的北边，转移了，转移这个堂啊！亚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房祭，晚上的素祭，王的房祭、素祭，国内众民的房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堂上。房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撒在这堂上。只是铜堂，我要用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所吩咐的行了。弟兄姊妹啊，你看他啊，不但是依靠势力，而且怎么样？依靠偶像啊，把亚兰王的，你看他已经把亚兰王已经那个亚述王应用他服侍，把大马士革的城把他攻取了，杀了弟兄了，还要把亚兰王的他的国家的偶像，他的那个堂的样式，照这个样式要啊，那乌利亚就是要把他祭祀，要照这个图样，也要改变整个圣殿的样式了。本来是祭堂，他要改革成为个新堂。弟兄姊妹啊，他为什么说完全他里没有神呐、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啊，这是神所恨恶的，神所恨恶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你们不要有，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坏事？我们无形当中，我们有走样的一些东西，是吧？好像纳管啊这些。邓姐是不是走样了、啊、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是耶稣为元首的，圣经明明都讲到的，弟兄姊妹，还有把世界上的这些管理法搬到、教会里来了，这些是不是走样啊？弟兄姊妹啊，真的，我们的教比保罗说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的二节，我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这十字架以外另有高举的就是救他。所以现在有一些啊，是什么呢？成功神学，是吧？还有呢，他高举方言，高举神迹，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旨意的。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怎么会这么坏这么坏，我们多少的慢慢的就走偏了。圣经已经明明的摆在那里，保罗就讲的，除了十字架没有高举的，他一直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从罗马书将来就讲的这么透彻，正因为有救恩，我们才有今天的福分呢，弟兄姊妹啊。所以有了啊，现在有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啊，他们已经啊，耶稣十字架活化在他们心中。又经历了圣灵的内住，他们还要除旧以外，还要加上行割礼。你看保罗就讲的，如果有人另创一个福音，就要受咒诅的。弟兄姊妹，圣经好多的真理要道，就我们要的我们都要知道的，而且要去遵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是这样啊，把整个圣殿的样式改了啊，这个铜堂代表是十字架，他们是献祭的，他自己给自己求问了。你看，你这样的人，你会神会跟你同在吗？这还表面说自己求问，多么的虚假！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还有看到乌利亚，你乌利亚怎么会照着这个君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呢？你看施洗约翰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刚强，希律啊，他娶他弟弟的。啊，这个妻子，他说你这是不合理的，就是呢，他会正的刚强，而且为主的缘故杀头了，所以他是正听君王的话。这个我们已经是在正在仇敌的一个立场上了，所以十到十六节改变样式，大大刚上神啊，改变的样式，大大的刚上神，这是看到。亚斯真的坏得不得了。十到十六节第二句话，向敌妥协违背神旨，他又惧怕权势啊， 这上帝妥协了，而且违背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啊，所以现在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应该这个神的意思去做啊。你真的不敢说，你就静默，不要说话。去面对这个大环境，你怎么应付？弟兄姊妹，我宁愿范围就小一点。如果说有几个人在一起，有神的同在，照样蒙恩的，照样被圣灵充满的，我需要正在在主的面前讲出生命之道啊！现在你看有些道啊，没有讲出生命之道了啊！所以今天啊，非常的重要，特别这个环境啊，你看当时的微服，他不是这样吗？哎呀，就是因为啊，他们呢啊，就是说他们啊不妥协，结果啊怎么样啊？罚款罚了13万，罚了以后啊，结果他就那一次，他就到教会里面，他就讲道给他们听啊，像出埃及12章就讲到啊那个羔羊啊的血，门门门框不是出吗？羔羊啊不他吃了啊是怎么样预备走前面的道路嘛？就讲这一堂道啊，就讲到我们就是唯一的就这个神的羔羊，就是什么呀？结果讲了讲了，大家心情都坚固起来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4辆的大客车过来了，哎呀，个个都非常惧怕。他就说：“你们不要，大家安心。”就被一个个都被抓上去了嘛。抓上去以后啊，那么就开到公安局了。在当中的时候，在路途当中，有姊妹就对他说：“他说你呀、啊，李普啊，你常常被抓的，现在正好有个机会，你可以这里正着，正好菜市场，你可以下来。”他如果说我下来，我早上还讲这一堂道吧，结果一到公安局，一分钱也没有发，没发就是他说就是这个了，就这个，他就不抓去了吗？抓去以后啊，到了收容所，他在那里唱歌，在那里祷告，结果就报告的所长，所长一回他们就拿着啊一个脚镣，那是手铐，就过来了，啊，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收容所。你在这里可以祷告吗？他说是你把我叫到我这里来祷告的。哇呀，这句话那个中人说上就气坏了啊，红一阵白一阵，把这个手铐脚镣完全把它摔下来，自己就走了。这收容所的人就说了，现在你可以唱了，大家走了，就在那里唱啊。弟兄姊妹，这是声音啊，你看现在看看微博，我常常想想他的呢，在哪个房间怎么做？因为我听了也很多了，书也看了好几份了。其实弟兄姊妹啊，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一方面我们谨慎祷告，另一方面真的到房间时，求主给你力量，不是我们有力量，那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乌利亚是个祭司啊，就是向敌妥协，违背神的旨意。好，17到18节，17到18节。亚哈斯王打掉，你看棚座4面镶的心子，把棚座做把棚从座上挪下来。这是什么？这个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祭司洗的能够圣洁以后你才进去啊，就是侍奉的嘛。又像铜海，你看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那铜牛要把工人啊啊，他要背着这个铜海的，也就是你高举十字架的，你高举救恩的呢，铜海代表救恩嘛，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的所盖的廊子，从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你看，亚是其余的事啊，我17到18啊，弟兄姊妹啊，就是整个把它改变了，弟兄姊妹啊。啊，而且把这个廊子呢也把它拆了，就是说从廊子到圣殿，就主人廊主人到圣殿来，甚至我看到历代下28章里面还讲到整个圣殿把它封掉了，就不让来不人不让人来聚会了，来敬拜了，甚至这样的人啊，你说最后他当然是死在羊场的呢，是吧？有什么带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是七到十八，诗一送去，主人入殿，狼主人入殿，诗一诗字把它移掉送去了，诗一诗字诗的诗，移掉的移，迁移的移，诗一送去，狼主人主人入殿，狼主人到圣殿里面敬拜，在带下来二十八章，甚至就是把殿就关了，不让人去啊，却去聚集，他自己拿个时机他去一下，这样你还入什么圣殿啊，你完全违背神的旨意啊。今天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叫我们是怎么样的心里面和诚实来敬拜他的，真的不在于外面啊，不在于外面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圣灵究竟与主联合有多少，是内里的内在的生命，是里面的侍奉呢，还是外在的热闹啊？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一定也得不着的。所以今天非常的重要。你看使徒时代就是圣灵时代，这样的扎心主的道，他讲的也不是那么深奥的道，就是讲救恩，结果人人蒙恩啊，的生命啊，圣灵充满啊，教会正在发展啊，人心都转回啊。升级其实随着哪里来的，就我们的伟大。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十七到十八，好，十九到二十节，亚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上，亚斯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继续他做王啊，他列祖坟没有葬在一个列王的坟墓里面啊。他为什么这样，我们看一处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正看到他为什么会这样。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啊，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树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就是使徒时代的一个写照，他依靠全是吗？所以十九到二十节，犯罪嫌恶留下警戒，犯罪嫌恶留下警戒。好，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啊，先看一到九节，一到九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啊口吐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就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大马士革大马色呢的地方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四到五节，非常厉害的，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四到五节啊，他是怎么样做的，他自己都描述的啊，四到五节。从第三节也可以，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待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啊，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你看，置人于死地，他要把人都要捆绑到哪里啊？要下监的。是当时的扫罗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受一首诗歌呢，像豺狼火棒一样，吃人的，杀害人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你看省得大能了啊，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弟兄姊妹，四面照着他，你看 不是一个面啊，透透的照着他，使他扑倒了，他就扑倒在地。天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弟兄们，从这几节圣经就看到，当时保罗为什么会问，而且耶稣说他的时候，他为什么扑倒啊？这样有能力的，用当时，扫罗这么做，他不是他对耶稣不认识的，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十三节就讲的，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是不信的时候做的，就是他不知道，他当时怎么一个光景呢？他就是想啊，这个门徒们这么啊复兴啊，就是看彼得他们啊信的这么多，对他有个威胁，他是很热心律法的，他也很想把这一块呢要复兴起来。拿着你这样复兴，他就用办法来杀害，来把你囚禁，是这样子的啦。他以为耶稣死了啊，就死了就好了吗？哪知道今天耶稣这句话一问他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种一股非常能力的话进到他里面了，他不得不降服，就扑倒在地上了，是这么一种光景。啊，弟兄姊妹啊，是这样啊，所以呢，不仅看他啊痛悔了，你看下面啊，同行的人呢，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有几他一有几个人一起的嘛，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见什么。有人说拉他的手。啊，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在做什么？进食，在那里痛悔啊，弟兄姊妹啊，他在神的面前痛悔啊，我是罪人的罪魁。所以看到这一段圣经，我就看到一个人的悔改的彻底啊，下面都会知道的，他一步步。所以今天也求主的大马士革的光照我们啊，赐灵照我们啊，我们多少人也会受神话语的光照，圣灵的光照也会的，但是我们多少人又反复了。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悔改是那么的彻底呢，他悔改要那么的谦卑，他是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受教，我是罪人的罪魁啊，信中的最小的，死中中最小的，都是说自己最小最小，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啦，是凡事流泪啊，他不是是这样吗？是吧？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的，凡事谦卑是什么？每一件事情上谦卑，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谦卑，不是在敌人面前啊，就出现在劳心的啊，他都是谦卑，他已经是个大使徒了。是那么的谦卑啊，凡事谦卑，这个光照有整个人生大改变啊。我们看到保罗也好，变成保罗，他认识基督为至宝，他就讲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到十节，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他经历整个的改变啊，变什么呀？而且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他是什么样的勇敢护道，抵挡异端的福音的负担有这么的沉重，而且是浪中变船。在罗马书已经十五章讲到再没有可爽的地方了，他说讲得到那么的有深度广度力度的，他在各地建立了教会，全力的同工啊，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接受尼加教会、哥林多教会，欧洲的大门打开了，写出了这么好的书信，监狱书信这么感动人，腓利门又敞灵救恩啊，引人归主啊。你看特别是啊加拉太跟罗马书又培养了接班人，你看虽然他既然殉道，还是这样恩缘坚固。提摩太是年轻的一个 通共这么的样的有美好的品格，他又是个好牧人，这样舍命的牧养群羊，商人自己为教会祷告，有父母之心，而且一生为主没有成家，喜乐满意啊。你看到这个保罗为什么就是大门上关上以后整个人生是这样啊？好，我们一到九节，蒙主光照，扑倒痛悔啊！蒙主光照，扑倒痛悔，对着那边去，对亚哈斯，效法外邦，行可证的事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提醒啊，我们有许多效法外邦的东西，我们都要求主光照啊！好多罪就求主来光照我们啊！弟兄姊妹啊，十到十九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亚纳尼亚，就是普通的一个信徒呢。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啊，就是讲到那个保罗的一个家乡就是大数呢，大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啊，名叫扫罗。”扫罗是欲望的意思保罗是微笑，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啊。”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并且宣扬我的名。”这三个这三部分人他都做到了。他在君王面前他不是讲福音吗？讲自己的经历吗？结果这些人都说：“你的学问太大了，几乎我要做基督徒了。”在外邦人他是外邦使徒，又在以色列面前他也来宣扬主的名啊！我也要指示他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楚。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多么的受苦为主的缘故正是为受鞭打受棍打水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好多呢除了外面事，还有教会的负担，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觉得我不焦急，他是这样的为主受苦当中真的挂牵的教会，受了许多的苦难。犹太人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大家传福音的时候用石头把他打了，几乎打死，又把他拖到城外没有打死，又起来又到城里面又怎么样又去传福音了，就这样的受苦的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律法的义他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到加玛列的一个门生，这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很优秀的，特别要培养他的，在律法的名义上他是毫无指摘的，不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吗？结果你看等了耶稣以后，他就说我以耶稣自保，耶稣基督为自保了，已经与我有益的我当有损了，忘是看我奉承，他以为这律法热情一定是很好，哪知道对他的生命一点也没有好处。弟兄姊妹，只有他能够真的很感恩他能活出来他活出他说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贴前的二章的第十节，我在神的人的面前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神和人为我做见证的，活出来了。为什么？经历了救恩，所以他写出来这么好十九节 你看，从这里我们看到啊，看到了生的蛋，生的蛋真奇妙。一个你看到亚纳尼亚，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平信徒，神为什么要叫他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神很奇妙的啊，神为什么叫个小使女啊，能够是啊乃曼啊蒙恩啊，就是仆人啊，这神在啊诗篇啊第八篇不讲到吗？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同时建立他的能力啊，见人好像不起眼的，却是为神做大事啊，他做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好了，十到十九节我总结了一句话，第一句话，听主吩咐领人归主，就是讲到亚拿尼亚，他本来也有顾虑的，他就对主说，这个人怎么样害啊，能害这些基督徒的，也是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而且要在外邦和君王当中要为我做见证的，还要为我受苦的，他就去了吧，他正在祷告，所以听主吩咐领人归主，对着那边去，就是亚哈撒不听劝告，不信不求啊啊，这是我们看到啊，还有十到十九节，我们再总结一句话，圣灵充满蒙召受托啊，今天那个亚拿尼亚，你看首先按手灵啊，就掉下来，他眼睛开了，而且也受洗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了，你看一路下来，而且受托了，就是什么呀，是圣灵充满蒙召受托。那边呢，就是亚哈斯啊，依靠才是，依靠才是，依靠才是，依靠亚述啊，终必徒然，有没有用啊？在历代下的二十八章里面就看到，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还欺凌他啊。你看现在今天的圣经好像帮了他忙一下，接下去有没有？所以今天你想依靠世人的，或许你这次能够给你得到一些帮助，最终你是徒然的。真是这样，我看到好几个同工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好，再看二十到三十一节，二十到三十一节啊，下面啊，于是啊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啊。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好，再看下面啊，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让天下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的。为什么他到大马士革？因为在耶路撒冷许多人逃到这里来了，他也追到这里来，就把这些把他追上，把他要做奸的，这样带到祭司长那里的嘛。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过了些日子，犹太人就上要杀扫罗。其实在这个年这个时间里面呢，就是他就怎么样啊，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啊，就是在三年的啊的就是亚拉伯的旷野的造就的啊，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一章有写到的啊，写到啊，就是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激烈的逼迫残害主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深造我的神，既然他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藏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要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看基法和他们做了十五天，不是这样吗？所以他在加拉太啊，他这样的造就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还没多少啊，这一段 还有你看啥，又回到在四书先生十一章里面讲，又回到家里的就是十一章的啊，就是后来也是巴拿巴了把他叫去的啊，是到安提阿去的了啊。那么你看啊，是在哪一节找着了啊，好了我看啊，二十四节，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了。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去的。他在大树也一段时间，后来接着巴拿巴把他招出来，就是他的使命就是巡回呢，就再来回的啊，这样的复道啊，是吧？建立安提阿的工作啊，保罗的使命基本上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么第二十四节就回来啊，第九章的二十节，当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啊，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你看他一谋就马上受逼迫，就马上有人要杀害他，所以他在阿拉伯公园受什么造就啊，明白什么启示，这样的传福音啊，所以他我所传的福音是儿子启示在他的身上，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么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这都是经过三年以后的事了啊。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啊。你看今天从这张圣经，你看到一个亚纳尼亚也是个普通的啊一个信徒，能够带领啊保罗啊扫罗呢啊。那么今天呢也借着巴拿巴啊把扫罗呢带到了啊门，就是使徒中间啊。你看下面啊，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闯道，并与说希腊话的，就是外邦人了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发指要杀他啊。你看这样啊，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到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还用大树去了。这样啊，好，那时啊，那时呢，犹大在这都是省呢，犹太省、加利利省，还有撒玛利亚省，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了啊，大家人数增多了啊。看到很感恩的。好了，那么这一段圣经呢，从二十到三十一节，我也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生退明子，生在退到省的面前，明白省的自己传扬福音啊。在这神父启示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就看看啊，生退明子传扬福音啊。我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他不是要去传福音啊，他说蔡罗亚也不是啊，斯梅亚也不是，后来就有一个马其顿的一个意象，到后来就在菲律宾建立教会了，不是了，他都是明透神的旨意啊，生罪民子传扬福音。那边呢是改变的样式，大大的刚放手，你看一个的改进样，这边是生命神的旨意，就这样子都知道。好，二十到三十一节啊，还有一句的，不畏权势，放胆闯道啊。他不怕，那都是要杀他的，他就是讲，在犹太人当中也讲，就他们要杀他哎，他也是讲，所以不畏权势，放胆闯道。那边呢，向敌妥协，违背神的旨意哎，啊，把这些啊，这都。就讲到乌利亚了，乌利亚你也是一个祭司哎，这里就看到跟保罗的相对完全是不一样，一边是怎么样不畏权势，那边是向敌妥协，一个是违背神旨意，那边是 放荡闯道啊，相反。好，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你看，讲到彼得了。彼得周流释放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所那里，遇见了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啊。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房住吕大和撒冷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城市，这人都看见了，都归服主啊，转向主了。用什么呀？说当时我们读使徒行传，真的很受激励呢。当时福音这么广盛，神迹其实这么随着的，使人复活，在瘫痪的你说八年了，怎么会好啊？他是高举着的。耶稣基督医治你了，用什么？不是说了吗？医好你，高居住的人啊，在使徒行传四章的设计就看到，天下人家没有靠着别的名，靠着名救的，用什么？他说告诉，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非常的宝贵啊，用什么？我正看到，真是神的仆人了，你摆上的真是有神迹了。那个蔡老夫人当时不是在做监的时候，她是在野外的嘛，就是在田里在种啊，在搞这些。结果就是外面这些农村的教会人不过来，有一个人就看到对他说嘛，说他的儿子不是谁，不是也是瘫痪嘛。后来他就跟他说，一起为他祷告，你就念这些话，你去。结果这个瘫痪就在医治，好几个。神迹蛮多的呢，他在监狱当中救了700多人，队长、指导员好多呢都回来，所以真是神迹都随着呢，不用自卑啊，他们自己摆上的，是吧？所以我说，32到35节，奉基督名医病救人，是基督的名不太一样，奉基督的名。一病救人啊，就到那边去呢，施以圣气，主人入殿啊，一边是救人，一边是拦住人蒙恩啊，圣殿门都关了，不让你们去敬拜，你看这样的人罪大不大？很大的，将来要受到审判的了。好，再看36到43节，再看下面。在约帕有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啊，翻出来就是多家的意思，多家的意思就是羚羊，很活泼的，她广行善事，多事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了，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驴大元与约帕的相见，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啊，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是非常迫切的，就说快到我们那里去啊，不要当眼啊。我想这个也很要紧，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对病人，我们对我们的一些把真的需要我们要去探访的，你的心怎么样啊？你天虽然他没有，现在我们这人比这边人也少了，是不是？我们要求耶稣啊，要迫切的，你祷告祷告神就动工的，用什么呀？不是说人能做什么。在19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姊妹不是上天上在这里祷告吗？就是为一个忧郁症的病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忧郁症病人，你说生孩子什么生啊？我们就是祷告祷告，第3天的下就下楼，那边电话打过来说这个人已经好了，神又大了，基督的名字高举呢，变成那个迫切啊。所以现在我就团队非常重要，如果团队同心合意祷告，真的很多事情都神助啊，真是这样，你同心祷告祷告，有些人就好了。我真的需要教会有一帮同工为各项的事工，你在祷告神做的。这边我这是我们那边我们小组里有一个，他的女儿呢是基督徒啊，灵性呢就不好了嘛，是失败了。后来怎么样啊？ 就跟她的丈夫拉要闹离婚。一年多来呀、啊，这是非常的强烈啊，一定要把家产怎么分啊？哎呀，劝都劝不住啊！啊，他就对我说呢，我们就迫切为他祷告，许多为他祷告。好了，现在好起来了，他不提离婚了，他现在叫做家产怎么分分，慢慢一步一步。弟兄姊妹啊，好多事情就是要祷告的。你说周姐不是祷告人吗？他自己也迫切、啊。所以今天我相信神为着他说的工作完全在释放，完全在医治，神是有大能的，这点我是有信心的啊！我就看到我们这里许多的人的身体的恢复呢，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啊，弟兄姊妹啊，你看，那么再接下去啊，那么他叫他39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啊。众寡妇说明多，那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啊，大彼得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下来。你看这一句话蛮有能力呢。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使圣徒寡妇进去，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了约珀啊，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啊。这彼得就在约珀的一个削皮匠西蒙的家里住了多日。接下去就是哥尼流的事情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多家也是非常有见证的，广显上师。对，众寡妇他们都来啊，里衣外衣都是他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他也是有名声的、啊，有见证。我说真的很要紧，孤儿寡妇是神看过的对象。神不是讲到在诗篇66篇吗？啊，这孤儿是孤儿的父儿，是寡妇的保护者，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啊，神做工。所以爱借着彼得写了这么一个大的神迹奇事，所以说36到43节美好见证，两边都讲到，一个是彼得也讲到，特别是多讲复活荣神啊，荣耀神，许多人信靠神了、啊，对的那些犯罪行恶留下警戒，这边是荣耀神，那边是留下警戒。啊，这边是这个广行啊上市，那边是犯罪作恶。你看多家是这么一个啊，叫多家名字的人也蛮多的啊，所以美好见证复活荣神，那边犯罪行恶留下警戒。好，我们看启示录16章的16节，大家大概一下16章的16节啊，预备来，那三个鬼魔，哎，还没打开啊，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这最后的一场征战，我们看透敌机啊，也石头啊，这最后的一场战争，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大家都聚集来征战了啊。好，我们再看诗篇109篇，那就是球头，一边是石头，一边是球头。我们看诗篇109篇，先看1到5节啊，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我所预备来，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击我，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好，这边就讲的大卫啊，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 你不要闭口不言啊，这些恶人啊，这些是恶人啊，这是指仇敌，是怎么样对他的啊，这么的攻击他，用诡诈的话啊，他是怎么样，他已经讲到一报我爱啊，还有什么一恶报善，一恨报爱，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我说一到五节专心祈祷，神必垂听，他会讲到吗？我专心祈祷，今天我们的祷告多少没有专心，我们祷告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果效，后来不祷告不祷放弃了，要专心的，特别是 灵魂的负担，而怎么有悔改，就是祷告一直到你见主面为止，祷告不能放弃的专心。好像我现在的这些环境啊，我们好多事情，你就是专心祷告，专心依赖要的神，一定是你释放的平安的，要艰辛，要专心，要这样啊。这是一到五，好，六到二十节就看到恶人的恶行了。你看啊，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手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防成为治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愿他从他们光亮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向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怜悯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过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生，却逼迫困苦穷乏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领到他，他不喜爱腐乐，腐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咒骂如水像流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最初用恶言预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所受的报应。我们好像看起来，哎呀，怎么这个大卫这么多的咒诅啊？啊，其实这些人就是恶人，也其实也代表撒旦。他这样的对他，所以呢，也没有错的啊。所以呢，六到二十节，恶人恶行，生必报应，生必报应。他都下面都讲到他的恶行啊，是吧？对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他拿皱皱的衣服穿上，啊，他是这样的对他的。啊，所以呢，就说这就是我的对头啊，用恶言议论我的人是这样啊。好，恶人恶行，神必报应。再看二十一到二十九节，看求神帮助了，下面就求神的帮助。二十一到二十九节啊，好，我们一起来预备起。主耶和华，求你为我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和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夜静静倾斜而去，我如蝗虫被绳出来，
我
因
进食
气骨而落，我身上的肉也静静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
他们
几时起来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辱快快跑这身旁。好了，从二十一到二十九节就求神拯救，求神帮助，他向神祷告了，用他说求你的 帮助我，上帝的慈爱拯救我。所以诗篇六十三篇也讲到一句话，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此神的爱真是啊，广阔高深啊！你向他说的爱，我都会流泪的。十字架的大爱，还有我们的人生，每一个脚的每一个台阶，神怎么把我们带过去的？一生蒙他的慈爱，以你的慈爱来拯救我，不是我的好呢，是因你的爱，你的爱不改变了，来拯救我。所以呢，是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耶和华所行的事啊，任凭他们咒骂，我愿你赐福。他就当当的抓住神，神是全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很要紧，坐在我们在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好像见不到神一样，但是我们专心靠着神，神一定帮助你，他是自引的神，他是默然爱你的神。西方也是都讲的，他一直在你身边，但是你没有感觉到，这神都在你身边。他爱我们，我们是微不足道，我们是灰尘，我们石头，他竟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不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怎么不感恩呢？我们怎么不感受他的爱呢？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呢？他伟大的救恩，我们怎么不啊不来感恩呢？所以呢，我说21啊，好了，最后。21-29，求神拯救，求神帮助。30-31节，他要赞美了。我要用口极力称赞称谢耶和华，竭力啊，极力的称谢。说明就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你看，所以今天极力赞美。神的作为，最后一句，上一句是竭力的赞美神的作为啊！我真看到神太伟大了啊！因为你看到大卫，虽然在旧约时代，他确实经历了救恩啊，这赦免之过，这个其实这人并为有福，神不算他为有罪的，这人并为有福，都是大卫讲的，他经历了赦罪之恩啊，是吧？在51篇啊。不要收回我与你的圣子啊，你赐给我的圣子啊，你是我人的救恩子了。这个大卫是经历救恩的人，是这样的感恩赞美主。好，我们的忠心不放肆，专心求火热传圣贵怜悯，就是参考概要啊，这样啊。好，接下去我们就祷告啊，一边我甚至看到今天的恶王啊，真的是我们很大的警戒。这个亚哈斯啊，改变样式又是这样的邪恶，我们要对着自己的，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偏斜，我们都不行的。用什么他的大改，把整个信仰都堕落了，是吧？把您圣殿都不让您进去了，这样的一个恶君呢、啊，就我们里面也要清查的。不要效仿外邦啊！不要效仿，多少是外邦的东西，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啊。如果从圣洁的角度，我们真的很亏欠的呢。还有要看到，见见保罗、扫罗变扫罗，这个大马士光照来光照我们，蒙恩啊，整个人生大改变啊。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蒙神的光照，改变我们的生命啊。今天我就讲在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